张廷玉等。张廷玉等。设计朝日夕月仙农仙蚕高梅祭告奇报神奇星辰零星寿星司中司命司明司禄太岁月将风云雷雨月镇海独山川城隍。设计的祭祀从京师到王国府州县都有。社稷坛在宫城西南的称为太社稷。明朝初年建太社在东边太稷在西边坛都面向北。洪武元年中书省大臣议定按州制小宗伯掌管建立国家的神位右边是社稷左边是宗庙。社稷的祭祀筑坛而不建房屋。其规制在中门之外外门之内。尊敬而亲近他与先祖等同。然而天子有三社。为众百姓设立的叫太社，为自己设立的叫王社。又王国的社稷要建房屋覆盖，国家虽亡而保存它，以表示对神的尊重。后世天子只立太社、太稷。汉高祖设立官太社、官太稷，一年各祭祀两次。光武帝在洛阳宗庙的右边建立太社稷，在春秋第二个月和腊月，一年祭祀三次。唐朝沿袭隋制。一起建立社稷在含光门右边在仲春仲秋的戊日祭祀。玄宗将社稷升为大祀仍命令四祭祭祀。宋朝制度与东汉时相同。元世祖在和义门内营建社稷在春秋第二个月的上戊日祭祀。现在应该在春秋第二个月的上戊日祭祀。这一年二月太祖亲自祭祀太社太稷。社以后土配稷面向西。稷以后稷配稷。面向东，皇帝穿皮便服，省事祭生，带通天官，穿将纱袍，行三献礼。起初，皇帝命令中书省和翰林院商议建造房屋，以防备风雨。学士陶安说：“天子的太社必定要承受风雨霜露，亡国之社才建房屋覆盖，不接受天上的阳气，建房屋不合适。如果遇到风雨，就请在斋宫遥祭。”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三年在坛北面建祭殿五间在北面建拜殿五间以防备风雨。十年太祖因为社稷分开祭祀配祭不恰当下令礼官商议。尚书张筹说按通典专需祭祀共工氏的儿子巨龙为后土。后土就是社。烈山氏的儿子祝为祭。祭是田官。唐虞夏沿袭下来。这就是社稷的起源。商汤因为旱灾迁社以后稷代替祝。想迁走巨龙没有可以继承的人所以停止。然而王肃认为社祭祀巨龙祭祭祀后稷都是人鬼不是地址。而陈氏的李叔又说社祭祀无土的神奇祭祭祀无骨的神灵。郑康成也认为社是无土的总神祭是原袭之神。巨龙有平定水土的功劳所以配祭社后稷有播种的功劳所以配祭祭。两种说法不同。汉元始年间用夏禹配祭官社后稷配祭官祭。唐宋以及元朝又用巨龙配祭社周器配祭祭。这种配祭的制度起初没有定论。至于社稷分合的意义书经诏告说在新义建立社孔安国注释说社稷共用祭品。周礼封人掌管社稷王的社委。注释说不提祭是因为提到社就包括祭在内。陈氏李叔说祭没有土就无法生长土没有祭就无法体现生长的效果所以祭祀社必定涉及祭。山唐陶所说社是九土的至尊祭是五谷的首领祭生长在土中那么社和祭本来就不能分开。应当合祭古代有明确的证据。请求将社稷合为一个坛。至于巨龙是共工氏的儿子祭祀他没有意义。商汤想迁走他未能实现。汉朝曾经改用夏禹而夏禹现在已经列在帝王之次契后稷也配祭先农。请求罢去巨龙契的配位谨慎的奉人祖纯皇帝配享以完成一代盛典。于是改建在午门右边社稷合为一个坛。起初社稷列为中祀等到以人祖配祭才升为上祀。穿戴冕服来祭祀举行奉安礼。十一年春天祭祀社稷采用新制定的礼仪。迎神引服 送神共十二拜，其余与旧礼相同。建文时期改奉太祖配祭。永乐年间，北京社稷坛建成，规制与南京相同。洪熙以后，奉太祖、太宗一同配祭。旧制度，上丁日侍殿孔子，次日上戊日祭祀社稷。弘治十七年八月，上丁日在初十，上戊日在初一，礼官请求在十一日祭祀社稷。御史金弘弹劾此事，说这样就是中戊，而不是上戊了。礼部回奏说，洪武二十年曾经以十一日为上戊，失误并非从今日开始，命令遵照旧制，仍用上戊日。嘉靖九年，皇帝告谕礼部，天地最尊贵，其次是宗庙，再其次是社稷。如今奉祖配天，又奉祖配社，这是礼官的失误，应该改从皇祖旧制，太社以巨龙配祭，太祭以后祭配祭。于是以更正社稷坛配位之礼，告祭太庙及社稷。于是将两位配位神主收藏在寝庙，改定为行八拜礼。那个坛在西苑冰封亭西边的，称为地社稷，东边是地社，西边是地祭，都面向北，起初名为西苑土谷坛。嘉靖十年，皇帝说土谷坛也就是社稷，凭什么区别于太社稷呢？张聪等人说，古代天子称王，现在如果称王社、王祭，与王府的社稷名称相同，先前确定的神牌叫五土谷之神，名义最恰当。皇帝采用地界之意，改为地社、地祭，在上戊次日祭祀，后来改为次戊，次戊在望日之后，则仍用上巳。春报秋报成为定制。隆庆元年，礼部说地社稷的名称自古没有，咸鱼繁琐重复，应该罢除。皇帝听从。中都也有太社坛，洪武四年建造，取五方土来筑坛。直隶、河南进献黄土，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进献赤土，江西、湖广、陕西进献白土，山东进献青土，北平进献黑土。天下府县1300多城，各土100斤，取自名山高爽的地方。王国社稷，洪武四年确定。十一年，李晨说，太社稷既然同坛合祭，王国各府州县也应该同坛，称为国社国祭之神，不设配位。皇帝下诏同意。十三年九月，又恢复定制为两坛一委如初始。十八年，确定王国祭祀社稷山川等礼仪，行十二拜礼。抚州县的社稷，洪武元年向天下郡一般部坛制，都设在本城西北，右边是社，左边是祭。十一年，确定同坛合祭如京师。县官以守御武臣为出县，文官为亚县、中县。十三年，溧水县祭祀社稷，用牛将代替鹿将。礼部说，按规定，祭物缺少的，允许用其他物品代替。皇帝说，所谓缺少，是因为不是本地所产。溧水本来有鹿，这是有关部门故意减省。百官之所以能办好职事而尽力明事，是因为他们常存敬畏之心。对神尚且忽视，对人事之事又有什么畏惧呢？命令依法论处。于是敕令礼部下达天下郡邑，凡祭祀必须备齐物品，如果不是本地出产，无处购买的，才允许缺少。十四年，命令三县都用文职长官，武官不参与。礼社每里一百户设立一座坛，祭祀五土五谷之神，朝日夕月。洪武三年，礼部说，古代祭祀日月的礼仪有六种。焦特生说，焦祭是隆重的回报上天，而以日为主，配以月，这是第一种。玉藻说，在东门之外举行朝日礼，祭义说，在东郊祭日，在西郊祭月，这是第二种。小宗伯在四郊举行类祭，在东郊设日坛，在西郊设月坛，这是第三种。月令孟冬祈求来年于天宗，天宗就是日月之类，这是第四种。敬礼在东门之外拜日，回来祭祀方明，在南门之外礼日，在北门之外礼月，这是第五种。霜雪风雨不合时令，就永祭日月，这是第六种。论者说，因交祭而祭祀日月，不是正祭；因类祭和永祭而祭祀，以及因觐见诸侯而礼敬日月，不是常祀。只有春分在东门外朝日，秋分在西门外西月， 才是正规和常行的祭祀。因为天地最尊贵，所以采用他们开始时在冬至夏至祭祀。日月赐于天地，春分阳气正盛，秋分阴气渐长，所以在春分秋分祭祀，符合阴阳之意。自从秦朝祭祀八神，第六是月主，第七是日主，雍帝又有日月庙。汉朝祭祀太一，朝日夕月，改变了周法。常在祭祀太至时，天刚亮出宫，向东拱手一日，向西拱手一月，又在殿下东西拜日月。宣帝在神山辞日，来山辞月。魏明帝开始在东郊朝日，西郊西月。唐朝在春分秋分日，在国都东西朝日西月。宋人沿袭，升为大祀。元朝交谈以日月从祀，其春分朝日秋分西月，皇庆年间商议建立而未实行。现在应当考察古代政绩之礼，各社坛专门祭祀。朝日坛应住在城东门外，西月坛应住在城西门外。朝日在春分，西月在秋分，星辰则附祭于月坛。皇帝听从，其祭祀仪礼与社稷相同。21年，皇帝因为大明夜明已经从祀罢除了朝日西月的祭祀。嘉靖9年，皇帝说隆重的回报上天，而以日为主，配以月。大明坛应当与夜明坛不同，而且日月照耀，其功劳很大。太岁等神一年有两次祭祀，而日月星辰只有一次从祭，于理不安。大学士张聪也认为这是缺点，于是按旧仪确定春秋分祭祀，并在朝阳门外建朝日坛，面向西，在阜成门外建西月坛，面向东。坛的规制有高低以示区别。朝日护坛第100亩，西月护坛第36亩。朝日没有从祀，西月以5星、28宿、周天星辰共用一个坛，面向南附祭。春祭时辰用寅，迎接日出；秋祭时辰用亥，迎接月初。十年，礼部进城朝日、西月仪，朝日迎神四拜，引符受作2拜，送神四拜；西月迎神、引符受作、送神都是2拜，其余都按旧仪。隆庆元年，礼部议定东郊在甲、丙、戊、庚、壬年，西郊在丑、辰、未、戌年，皇帝亲自祭祀，其余年份派文大臣代祭朝日坛，武大臣代祭西月坛。3年，礼部进城朝日仪，说政绩遇到风雨，就在坛前设小祠，皇帝到小祠行礼。其升阶、殿爵、县爵等都由太常寺执事官代替，皇帝批示可。洪武元年，皇帝告谕廷臣在明年春天举行更戒礼。于是礼官钱用人等人说，汉代郑玄说王舍在戒田之中，唐代祝清明说先农就是舍，宋代陈祥道说舍是舍，先农是先农，戒田所祭祀的是先农，不是舍。至于祭祀先农与亲自耕田在同一天，礼制没有明文，只有周禹说农政陈列戒礼。韦昭注释说祭祀其神为农是其求。到汉代在戒田之日祭祀先农，其礼才显著。从晋到唐，宋相沿不废。政和年间命令有关部门祭祀先农，只行亲耕之礼。南渡后又亲自祭祀。元朝虽然议论耕籍，最终没有亲自实行，其祭祀先农命令有关部门代行。现在议定在耕籍之日，皇帝亲自祭祀先农，礼毕亲自耕戒田，在仲春选择日期行事，皇帝听从。2年2月，皇帝在南郊建先农坛，在吉田北面亲自祭祀，以后祭配祭，器物和祭祀仪礼与社稷相同。祭祀完毕，行耕戒礼。皇帝用的耒耜2具，用青绢包裹。皇帝耕牛4头，披着青衣。礼毕，返回大祀。应天府尹及上元、江宁2县令率领数人完成耕种。当天，在坛所宴请慰劳百官和耆老。10年2月，派官员祭祀先农，命令应天府官率领农民耆老陪祭。21年，改定祭祀先农仪，不设配位。永乐年间，在京师建坛，与南京规制相同，在太岁坛西南，石阶9级，西边是义卫，东边是斋宫， 銮驾库，东北是神仓，东南是巨福殿，殿前是关耕的地方。户坛地600亩，供应暑季及建新品物地90多亩。每年仲春上戊日，顺天府尹主持祭祀。后来凡是遇到皇帝登基之初，行耕戒礼，则亲自祭祀。弘治元年，制定了耕籍的礼仪，前期百官斋戒。顺天府官将累祀和五谷种子进城，内官再捧出授予他们，从午门左侧出去。放置彩车，鼓乐齐奏，送到耕籍田处。到了日期，皇帝带一膳官，穿黄袍，到坛所聚福殿，换上衮冕，祭祀先农。祭祀完毕，返回，再换上一膳官，黄袍。太常卿引导到耕籍位置，面向南方站立。三公以下各就各位，户部尚书面向北方跪着进献耒耜，顺天府官面向北方跪着进献鞭子。皇帝手持耒耜，推了三推，三反之后完毕，户部尚书跪着接受耒耜，顺天府官跪着接受鞭子，太常卿上奏请求回到原位。府尹抱着清香，用种子播种并覆盖。皇帝驾临外门，面向南方坐下，观看三公推五下，尚书九卿推九下。太常卿上奏耕田完毕，皇帝回到巨福殿升座。府尹率领两位县令和年长者行礼完毕，引导上中下等农夫各十人，手持农具朝见，让他们完成耕田。百官举行庆贺礼，赐酒食。三品以上在丹壁上东西两侧就坐，四品以下在台下就坐，并在坛旁设宴慰劳年长者。宴席结束，车驾回宫。大乐鼓吹齐奏，每个农夫赐布一匹。嘉靖十年，皇帝认为这礼仪过于繁琐，命令礼官重新制定。迎神送神只行两拜礼。提前两天，顺天府尹将耒耜和五谷种子放置在彩车中，送到耕籍田处，并停止百官庆贺。后来又商议制造耕耕车载着耒耜。府尹在祭祀当天进城完毕后，将耒耜载在车内，走在御路前面。皇帝到门观看耕田，地方低矮，商议建造一座官耕台。皇帝下诏都同意了。后来又命令开垦西苑的空地作为田地。建造殿宇叫无意，亭子叫冰封，又叫做省耕、省敛，粮仓叫恒玉。礼部呈上郊庙祭祀用谷物支出的数目，于是说南郊的界田，皇上三推，公卿各自尽力，比西苑更重要。西苑虽然有农官督理，但皇上时常省事耕敛，比界田更勤，请求将界田产出的粮食储藏在南郊圆形粮仓和神仓中，用来供应元丘、旗鼓、仙农、神奇坛、长陵等陵、历代帝王以及百神的祭祀。西苑产出的粮食储藏在恒玉仓，用来供应方泽、朝日、西岳、太庙、世庙、太社稷、地社稷、地配、仙蚕以及仙师孔子的祭祀。皇帝听从了。16年下诏，凡是遇到皇帝亲自耕田，户部尚书先祭祀仙农。皇帝到达，只行三推礼。38年停止亲自耕田，只派遣官员祭祀仙农。41年并下令有关部门不要再上奏。隆庆元年停止西苑耕种和各种祭祀都从界田取用。明朝初年没有列入祭祀典制。嘉靖时期多给侍中下言请求将各宫的庄田改为清蚕场和宫桑园，命令有关部门种植桑树和柘树，以备宫中养蚕之用。九年又上书说耕种和养蚕的礼仪不应该偏废。皇帝于是敕令礼部古代天子亲自耕田，皇后亲自养蚕，以劝勉天下。从今年开始，朕亲自祭祀先农，皇后亲自养蚕，你们考察古代制度，详细制定礼仪上报。大学士张聪等请求在安定门外建造仙蚕坛。詹氏霍涛因路途遥远而争论。户部也说安定门外靠近西边的地方水源不通，没有洗蚕的地方。皇城内西院中有太液，琼岛的水。考察唐朝制度在院中，宋朝也在宫中，应该仿效实行。皇帝说唐人因陋就安，不可效法。于是礼部尚书李石等人说大明门到安定门道路遥远，请求奉辇从东华、玄武二门出发。于是分条上奏四件事：一、质检的礼仪；二、 坛尾的方向，三采桑的器具，四掌管坛的官员。皇帝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命令从玄武门出发。内使陈涉仪仗卫队，军队一万人，五千人包围坛所，五千人护卫道路，其余按商议执行。二月，工部呈上先蚕坛图样，皇帝亲自确定其规格。坛方二丈六尺，重叠两级，高二尺六寸，四面有台阶，东西北都种植桑树和柘树，内部设置蚕宫令署。采桑台高一尺四寸，面积十倍，三面有台阶，銮架库五间，后面盖之堂，坛周围长八十丈。礼部呈上皇后亲自养蚕的礼仪，蚕将要孵化时，钦天监选择吉利的四日上报。顺天府准备蚕母的名册送到北郊，工部将钩、箔、筐、架等器具交给蚕母。顺天府将蚕种及钩筐一套进城，内官捧出，再授予他们。从玄武右门出去，放置在彩车中，鼓乐送至蚕室。蚕母接受蚕种，洗涤饲养等待。命赴中文官四品，武官三品以上都陪祀，带一名侍女手持钩筐。皇后斋戒三天，内执事以及司赞、六上等女官和应入坛的人斋戒一天。前一天，太常寺准备柱板、祭物、羊、猪、鞭豆各六个，黑色帛送到蚕宫令。当天分别授予执事女官。天未亮时，宿卫陈列兵器防备，女乐司射间准备仪仗和重敌车，都在玄武门外等候。将要天亮时，内侍到坤宁宫奏请。皇后穿长服，导引女官引出宫门，乘监舆到玄武门。内侍奏请下舆登上重敌车，兵卫仪仗和女乐前导，出北安门用行为遮蔽，到坛内尾东门。内侍奏请下车，乘监舆、兵卫、仪仗停在东门外。皇后进入聚福殿换礼服，出来到坛前，司赞上奏就位。公主，内外命府各自就拜位，祭祀先蚕，行三献礼，女官按礼仪行事，迎神四拜，赐福座二拜，送神四拜。凡是拜跪起立，公主，内外命妇都相同。礼仪结束，皇后回到聚福殿换长服，司兵引导外命妇先到采桑坛东阶下，面向南北。上仪上奏请求，皇后到采桑位，面向东方。公主以下在皇后位置东边，也面向南北，以西方为上位。执钩者跪着进献钩，执筐者跪着奉上筐接受桑叶。皇后采桑三条，回到坛南仪门坐下，观看命妇采桑。三公命妇采五条，列侯、九卿命妇采九条。完毕，各自交给女侍。司兵引导内命妇一人到蚕室，上公率领执钩筐的人跟随。上公将桑叶交给蚕母，蚕母接受桑叶，切成细丝，交给内命妇。内命妇喂蚕，撒满一钵完毕，返回。上仪上奏礼仪结束，皇后回到聚福殿就坐。司兵率领蚕母等叩头完毕，司赞唱班旗。外命妇按次序站定，上仪致辞说，清蚕已经完成，按理应当庆贺。四拜完毕，赐宴命妇，并赐蚕母酒食。公主及内命妇在殿内，外命妇文武二品以上在台上，三品以下在丹池上食敬膳。教坊司女乐奏乐。宴席结束，公主以下各自就班四拜。礼仪结束，皇后回宫，导从如前，下诏按拟定执行。四月，蚕事完成，举行质检礼，挑选善于骚丝和纺织的蚕妇各十人。占卜日期，皇后出宫，导从如常仪到知堂。内命妇一人行三盆手礼，交给知妇以完成其事。蚕宫令送上衣织染监局制造祭服，祭祀先蚕时只用乐不用舞，乐女生官服都用黑色。十年二月，礼官说，去年皇后亲自采桑，已足以劝勉天下。如今先蚕坛殿工程未完成，应该暂且派遣官员行礼。皇帝起初不同意，下令照旧执行。不久，因皇后出入不便，命令改在西院建造先蚕坛。坛的东边是采桑台，台东是聚福殿，北边是蚕室，左右是厢房，后面是附属房屋， 以居住残妇。在宫左设置残宫署，另一员程二员选择谨慎恭敬的内臣担任。四月，皇后在内院举行清残礼。皇帝说清更没有庆贺，这里怎么能庆贺，只行叩头礼，女乐只供宴席，不要前导。38年停止清残礼。41年并停止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嘉靖9年青州儒生李时阳请求祭祀高梅，以祈求皇嗣。李官复合上报。皇帝说高梅虽是古礼，但现在实在难以实行。于是搁置了那个建议。不久后制定了祭祀高梅的礼仪。在皇城东永安门北正方设置木台。台上皇天上帝面向南方，用赤色牛犊苍色碧玉。献皇帝配享面向西方，牛羊猪各一头。高梅在坛下面向西方，牺牲数量相同，礼仪是三献。皇帝在坛下面向北方，后妃在南方数十丈外面向北方，用帷幕。坛下陈列宫室宫带，数量与后妃嫔相等。祭祀完毕，女官引导后妃嫔到高梅前，跪着取宫室授予后妃嫔，后妃嫔接受后放入宫带。明朝制度，凡是登基巡幸以及上谥号、葬陵、册立、册封、加冠、婚礼等事，都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凡是营造宫室以及命将出兵、十年旱涝，祭告天地、山川、太庙、社稷、后土。凡是即位之初，并祭告阙礼孔庙及历代帝王陵寝。洪武2年，礼部尚书崔亮上奏元秋、方秋、大祀，提前亲自祭告太庙，仍派遣使者祭告百神于天下神奇坛。6年，礼部尚书牛亮上奏太岁诸神，凡是祈祷和报谢，就设置15坛，有事祭告就设置神位28坛。中间太岁、风云雷雨、五岳、五镇、四海共5坛。东边四毒、金鸡、湖广、山东、河南、北平、广西、四川、甘肃山川、夏东两蓟岳江、京都城隍共12坛。西边中山、江西、浙江、福建、山西、广东、辽东山川、春秋两蓟岳江、齐道、战船等神共11坛。如果皇帝亲自祭祀，皇帝穿皮便服行一献礼，每3坛行一次礼。8年，皇帝驻跸中都，在中都的元丘祭告天地。9年，因诸王将前往封地，分日祭告太庙、社稷、岳镇海渎及天下名山大川，又在元丘祭告天地。起初诸王来朝返回封地，在端门祭祀真武等神，用猪九头、羊九只、智伯等物，在承天门祭祀护卫其道，也是如此。26年，皇帝认为其礼仪太繁琐，定制猪一头、羊一只，不用伯。不久又停止端门祭祀，只用荤素2坛在承天门外祭祀。永乐7年巡狩北京，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嘉靖8年秋，因亲自祭祀山川诸神，命令提前不必派遣官员祭告太庙，凡是出入必定在内殿亲自祭告祖先。皇帝生日前一天用酒裹在奉仙殿祭告烈圣帝后，到当天用酒釜在玄机宝殿祭告皇天上帝，派遣官员用生礼祭祀神烈、天寿、纯德、朱灵山以及东岳、都城隍，用素修祭祀真武及灵济宫，又祭告修斋于道及七宝帝尊。隆庆3年因亲自祭祀朝日坛，预告奉仙、洪孝、神霄殿。洪武2年太祖因春天长久不下雨，向诸神祈祷。中间设置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共5坛。东边设置中山、两淮、江西、两广、海南北、山东、燕南燕蓟山川，祈祷诸神共7坛。西边设置江东、两浙、福建、湖广、荆襄、河南北、河东、华州山川、京都城隍共6坛。中间5坛殿帛。出现时皇帝亲自行礼，梁武命官分献。3年夏旱灾。6月初1皇帝穿素服草鞋步行到山川坛祈祷，铺草席露天而坐，白天晒太阳，夜晚睡在地上共3天。 六年，听从礼部尚书牛亮的建议，太岁诸神春天祈祷，秋天报谢，共十五坛。中间太岁风云雷雨，五岳五镇四海，东边四毒金鸡山川，春秋两季月江京都各府城隍，西边中山甘肃山川，夏冬两季月江祈祷战船等神。当时甘肃新归附，所以将其山川祭祀附在京师，其中皇帝亲自祭祀的礼仪与祭告相同。正统九年三月，雨雪过期，派遣官员祭祀天地，社稷太岁风云雷雨，月震海毒。弘治十七年，京畿山东久旱，命令官员祭告天寿山，分别命令各巡抚祭告北岳、北镇、东岳、东镇、东海。嘉靖八年春天，皇帝对礼部说，去年冬天缺少降雪，现在正当春耕时节，雨水没有降下，我应当亲自到南郊祭祀社稷和山川。尚书方献夫等人进言，周礼大宗伯说，用荒礼来哀悼凶年灾祸。注释的人说，君主膳食不杀生，迟到不休整，祭祀时不悬挂钟磬，都是用来表示自我贬损的意思。又说，国家有大变故，则祭祀上帝及四方名山大川。注释的人说，故指的是凶灾。礼是陈列的意思，陈列祭品来祈祷，礼仪不如正式祭祀完备。现在陛下怜悯百姓劳苦，亲自外出祈祷，礼仪务必简约，以回应上天的警示。日常朝会的官员都跟随，共同表达反省过失、祈祷恳求的诚意。随后呈上礼仪著书。二月，皇帝亲自到南郊祈祷，山川在同一天祭祀，社稷在第二天，不清理道路，官服颜色浅淡，群臣相同。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在大寺门外，其余官员在南天门外，按班次陪祀。这年秋天，皇帝想亲自祭祀山川诸神。礼部尚书李时敬言，旧历山川等祭祀，在半夜行礼，先一天出城到郊外斋戒住宿。祭祀完毕后，清晨回宫，两天完成，礼仪过于繁重，应该比照先农坛的例子，在黎明时行礼。于是呈上礼仪，皇帝批准。祭服使用皮弁，迎神、送神各行两拜礼。嘉靖十一年，大学士李时等人因为皇帝还没有子嗣，请求朝廷大臣到五岳镇山和名山祈祷。皇帝想分别派遣道士携带香帛前往，命令所在地方的守臣行礼，在朝大臣分别前往地址坛祈祷报告。于是礼部尚书夏言进言，我朝建立地址坛，从五岳、五镇、四海、四毒到远近名山大川，没有不怀柔安抚的，就在这里祈祷，正符合古人望眼的礼仪。但是辅臣所请求的只限于五岳镇山，我私下认为山川海毒展现祥瑞，显灵效验，与岳镇同样有功，何况积运山、义圣山、神烈山、天寿山、纯德山等山，又是祖宗神灵安息的地方，祈祷的礼仪都不能缺少。于是命令大臣到坛分别祭祀。洪武二年，根据礼部尚书崔亮的建议，在圆丘坛尾外东侧和方丘坛尾外西侧建造天下神奇坛。交祀之前，皇帝亲自到坛，设立神位，面向西，用酒和干肉祭告。交祀当天，等分县官跟随祭祀将要完毕时，到坛进行祭祀。后来规定派官员预先报告，又在正阳门外天地坛西边建造山川坛和祭诸神，一共设了十九个坛。太岁春夏秋冬四季月将为第一坛，其次是风云雷雨，其次是五岳，其次是五镇，其次是四海，其次是四毒，其次是京都中山，其次是江东，其次是江西，其次是湖广，其次是淮东、淮西，其次是浙东、浙西、福建，其次是广东、广西、海南、海北，其次是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其次是北平、陕西，其次是左江、右江，其次是安南、高黎，占城诸国山川，其次是京都城隍，其次是六道大神、七道大将、五方奇神、战船、金鼓、冲炮、弓弩、飞枪飞石，阵前阵后诸神都亲自行礼。祭祀之前，礼官上奏，祝文中从太岁以下到四海共五坛，称臣的 由皇帝亲自签署谕明。中山等神称余的请命令李官代签。皇帝说，朋友书信尚且亲自提写姓名，何况对神明呢？于是都亲自签署。后来又规定在惊蛰秋分后三天派遣官员祭祀山川坛诸神。洪武七年命令在春秋两季的第二个月上旬选择日期祭祀。洪武九年重新规定山川坛的建制，共十三坛。正殿设有太岁、风云雷雨、五岳、五镇、四海、四毒、中山七坛。东西两边的厢房各三坛，东边是金鸡山川，夏冬两季月将，西边是春秋两季月将，京都城隍。洪武十年规定正殿七坛由皇帝亲自行礼，东西厢房派遣功臣分别献祭。洪武二十一年增修大祀殿诸神坛尾，于是下令十三坛诸神都停止春季祭祀，每年八月中旬选择日期祭祀。命令礼部重新制定祭祀山川坛的礼仪，与社稷相同。永乐年间京城建造山川坛全部与南京制度相同，只在正殿中山右边增加了天寿山的神位。嘉靖十一年将山川坛改名为天神地址坛，调整次序为云师、雨师、风伯、雷师。天神坛在左边面向南，有云、雨、雷共四坛。地七坛在右边面向北，有五岳、五镇、积运异圣神烈天寿纯德武陵山、四海、四毒共五坛。陪祀的是金鸡山川面向西，天下山川面向东。在辰、戌、丑、未年的仲秋，皇帝亲自祭祀，其余年份由大臣代理祭祀。太岁、月将、祈祷、城隍另外祭祀。嘉靖十七年加上皇天上帝的尊称，预先在神奇坛报告，于是在元丘坛尾外东南设立坛位，皇帝亲自确定神奇坛的位置和陈设仪式。礼部进言，皇上亲自献祭大明坛，那么四坛的分献诸臣不敢并列，请皇上上香完毕后命令官员代替献祭。皇帝裁定上香奠帛献爵复位后分献官方才行礼。亚献、中献二礼由执事官代替，其余各坛都由县官行三县礼。隆庆元年李晨进言，天神地址已经随从祭祀南北郊，那仲秋的神奇祭祀不宜再举行，于是下令停止。洪武三年皇帝对中书省大臣说，日月都有专门的坛祭祀，而星辰却附祭在月坛，不合礼制。礼部拟在城南诸神享祭坛正南方向增加九间，朝日、西月祭祀周天星辰都在这里行礼。朝日、西月仍然在春分、秋分祭祀，星辰则在天寿节前三天。皇帝同意。洪武四年九月，皇帝亲自祭祀周天星辰。正殿共十坛，中间设置周天星辰的神位，礼仪与朝日相同。洪武二十一年，因为星辰已经随从祭祀南郊，于是停止永兴之祭。灵星诸神。洪武元年太常司上奏周礼说，用有辽祭祀司中司命封师与师。天府说，如果祭天则祭祀司名司禄，并献上名数古数，接受并收藏起来。汉高帝命令郡国建立灵星祠。唐代制度，立秋后辰日祭祀灵星，立冬后亥日派遣官员用少劳祭祀司中司命司名司禄。宋代祭祀如同唐代，而在秋分日祭祀寿星。现在你照唐代制度分日祭祀，在城南建造坛台。皇帝同意。洪武二年根据礼部尚书崔亮的奏请，每年圣寿日祭祀寿星，同一天祭祀司中司命司名司禄，表示与百姓共同享受福祉。八月十五日祭祀灵星，都派遣官员行礼。洪武三年停止寿星等祭祀。太岁月降风云雷雨之祀。古代没有太岁月将的坛庙制度，明朝才开始重视这些祭祀。在封师之后增设云师，也是从明朝开始。太祖既把太岁诸神随从祭祀元丘，又合祭在群祀坛。不久命令礼官讨论专门祭祀的坛尾。李晨进言，太岁是十二辰之神。按《说文》岁字从不从虚， 木星一年运行一次，经过十二辰而周天，如同步行一样。阴阳家的说法，又有十二月降，十日十二时所值的神，如天乙、天罡、太乙、公曹、太冲之类。虽然不见于经典，历代沿用。元朝每当有大工程，在太史院祭祀太岁、月将、日值、时值。至于风师与师的祭祀，见于周官，后世都有祭祀。唐天宝年间，在与师之后增设雷师。宋元沿用。然而唐代制度各按时节分别祭祀，失去了享祀的本意。应该把太岁、风云、雷雨等天神合为一坛，各地只合为一坛，春秋两季专门祭祀。于是定在惊蛰，秋分日于城南祭祀太岁诸神。三年后，因为诸神阴阳仪器流行没有间隔，于是合并二坛为一坛，并增加四季月将，又改变祭期，与地址都在惊蛰，秋分后三天。嘉靖十年，命令礼部考察太岁坛制度。礼官进言：太岁之神，唐宋四典不记载，元朝虽然有祭祀，也没有长典。坛庙制度在古代没有依据。太岁是天神，应该设坛露天祭祀，比照设祭坛制度而稍微小一些。皇帝同意，于是在正阳门外西边建造太岁坛，与天坛相对，中间是太岁殿，东边厢房是春秋月将二坛，西边厢房是夏冬月将二坛。皇帝在拜殿中亲自祭祀，每年孟春享庙，岁暮暇祭的日子派遣官员致祭。王国府州县也祭祀风云雷雨师，仍然在城西南筑坛。祭祀在惊蛰秋分日进行，月镇海渎山川之祀。洪武二年，太祖因为月渎诸神在城南合祭，没有专门的祭祀，而且祭祀场所有屋而无坛，不是尊崇神明的做法。礼官进言：虞舜祭祀四月，王志开始有五月的称呼。周官说，在四郊设立四望的祭祀场所，郑玄注释以四望为五月四镇四渎。诗序说：寻兽而礼祭四月河海，则又有四海的祭祀，大概天子方望的事无所不通。而月镇海渎在诸侯封地内，则由诸侯各自祭祀。秦朝废除封建，月渎都由辞官管理。汉朝又建立诸侯，则侯国各自祭祀其封地内的山川，天子不参与。汉武帝时，诸侯有的分封，有的废除，五岳都在天子的邦域内。汉宣帝时，开始有使者持节祭祀月渎的礼仪。从魏到隋，月镇海渎都在当地立祠，由官员致祭。唐宋制度有命令本界刺史、县令的祭祀，有因郊祀而忘记的祭祀，又有派遣使者的祭祀。元朝派遣使者祭祀月镇海渎，分东西南北中五条路线。现在应该把月镇海渎及天下山川城隍等地只合为一坛，与天神相等，春秋两季专门祭祀。于是定祭日为清明和霜降。前一天皇帝亲自检查牺牲，当天穿通天冠，降沙袍，到月镇海渎神位前行三献礼，山川城隍由分县官行礼。同年命令十八位官员祭祀天下月镇海渎之神。皇帝带皮便在奉天殿亲自签署谕明，把香和祝文交给使者，百官穿宫服送到中书省，使者捧着前往，用黄金盒装箱，黄启帆两面，白银二十五两购买祭物。洪武三年，下诏确定月镇海渎的神豪，大致说治理国家的道理必须依据礼制。月镇海渎的封号起自唐宋，阴灵之气聚集成为神灵，必定受命于上帝，岂是国家封号所能增加的？亵渎礼制不合经典，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现在依照古制，全部除去前代所封的名号。五岳称东岳泰山之神，南岳衡山之神，中岳嵩山之神，西岳华山之神，北岳衡山之神。五镇称东镇宜山之神，南镇会稽山之神，中镇霍山之神，西镇巫山之神，北镇伊吾闾山之神。四海称东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四渎称东渎大淮之神、南渎大江之神、西渎大河之神、北渎大济之神。皇帝亲自在祝文上署名， 派遣官员以更改的神豪告急。洪武六年，李官进言四川尚未平定，在峡州忘记将独，现在蜀地已经平定，应当派人到南独治己。皇帝同意。洪武十年，命令十八位官员分头祭祀岳正海独，赐予他们制度。万历十四年，巡抚胡来贡请求改在浑元州祭祀北岳。李官进言大明几里记载汉唐宋北岳的祭祀都在定州曲阳县，与史书记载都符合。浑元称为北岳，只见于周至碑文金传中没有可考依据，仍然在曲阳祭祀为宜。其他山川的祭祀，洪武元年，皇帝亲自祭祀汴梁诸神，同时派遣官员祭祀境内山川。洪武二年，将天下山川合并在岳独坛祭祀。皇帝又因为安南、高黎都已臣服归附，其国内山川应当与中国同等祭祀，告谕中书省及礼官考察此事。安南有21座山、6条江、6条水，高黎有3座山、4条水，命令将其载入祭祀典制，设立牌位进行祭祀。洪武三年，派遣使者前往安南、高黎、占城祭祀其国家的山川，皇帝斋戒，亲自撰写著文，同时派遣官员向安南、占城、高黎颁布革正山川神豪的诏书。洪武六年，琉球等国已前来朝贡，祭祀其国家的山川。洪武八年，礼部尚书牛亮进言，京城既然已经停止祭祀天下山川，其外国山川也不是天子应当亲自祭祀的。中书省及礼官请求复祭于各省，皇帝同意了。广西复祭安南、占城、真腊、暹罗、所里，广东复祭三佛齐、爪哇，福建复祭日本、琉球、伯尼，辽东复祭高黎，陕西复祭甘肃、朵甘、乌斯藏，京城不再祭祀。又采纳李官的建议，各省山川位居中央面向南方，外国山川东西朝向，同坛共同祭祀。至于王国山川的祭祀，洪武十三年制定制度，洪武十八年规定王国祭祀山川的礼仪。礼仪与社稷相同，但没有埋藏祭品的条文。凡是岳镇海独以及其他山川所在地，命令有关部门每年祭祀两次，分别在清明和霜降。洪武二年，李官进言城隍的祭祀无法详知其起源，先儒认为既然有社就不应再有城隍，所以唐代李阳冰的《缙云城隍记》说祭祀中原本没有，只有吴越地区才有。然而成都的城隍祠是李德裕所建，张说有祭城隍的文章，杜牧有祭黄州城隍的文章，那么并非只有吴越地区如此。又芜湖城隍庙建于吴国赤乌二年，高齐的慕容衍、梁武灵王祭祀城隍都记载于史书，又不只是唐代而已。宋代以来，其祠庙遍布天下，有的赐予庙额，有的颁给封爵，甚至有的牵强附会，各自指定一人作为城隍的姓名。据张九龄的《祭洪州城隍文》说，城隍是保护，百姓是依靠。那么前代尊崇祭祀的意义就在于此。现在应当复祭于阅读诸神的祭坛，于是命令加以封爵。京城为承天建国司民生福明灵王，开封、临濠、太平、河州、滁州都封为王，其余府为监察司民城隍威灵公，品级为正二品，周为监察司民城隍灵佑侯，品级为三品，现为监察司民城隍显佑伯，品级为四品，礼服冠冕都各有等差。命令文学之臣撰写制文来颁布。洪武三年，下诏去除封号，只称其府州县城隍之神，又命令各庙摒除其他神像，规定庙制高度与宽度参照官署厅堂，制作木制神主，毁掉塑像抬到水中，取其泥涂在墙壁上，绘制云山。洪武六年，制成中都城隍神主，派遣官员携带香烛壁帛安放供奉。京师城隍已经复祭于山川坛，又在21年改建庙宇。不久，因为在大理殿从祀，罢除山川坛春季祭祀。永乐年间，在都城西边建庙，称为大威灵祠。嘉靖九年，罢除在山川坛从祀，每年在仲秋祭祀祈祷的日子，一并祭祀都城隍之神。凡是皇帝诞辰及5月11日神诞辰， 都派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礼。国家有大灾则告庙。在王国中的由王亲自祭祀，在各府州县的由首令主持。